Hello， 同学早安。
早。
我们今天上课也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针对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做一个复习，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四大的部分讲完了，所以今天要接着讲五根的部分。那首先就复习的部分来说，我们在这个课程中所上的论书叫做诚实论。那在这里我就是要请同学再回忆一下，您记得诚实论之所以叫做诚实，这个诚实是什么意思？就是同学要记得这本论书它的一个宗旨在哪里，什么是诚实，当一个诚实的人吗？这个诚少了一个言字旁，所以当然不是。这个诚是成立的意思，那实呢，实在的意思，真实的意思，所以它是成立什么的真实呢？对，成立四谛之实。那我们上课首先是从苦谛开始讲，那我还要再请问同学，您记得苦谛的内容是什么吗？对，陈师兄讲对，就是五蕴。那所以我们呢，首先从五蕴的色蕴开始讲，请同学看投影片。那么部派对于色蕴的一个探讨，它主要是根据杂含经的61经，61经里面说，所有色比一切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色受因。那在诚实论里面，它和有部呢，对于这段经文的解读不一样。在有部怎么解？他把它解释为，所有的色法就是四大和四大所造。换句话说，色法呢，它只能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四大，一个是四大所造。那有部在四大的部分，他的说法蛮特别，就是说他把我们一般讲四大是指地水火风，那但是因为根据我们上个礼拜有读到中阿含经里面的相机喻经，他在讲四大的时候，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他把每一个大呢都分为内和外。那内呢是指身体里面，比如说以地大来讲，它是指依于坚性而成的寄居物，比如说头发，然后呢毛，还有指甲等等的，身体的一些属于坚性的这个器官。那我们说在相机喻经里面，他讲四大讲的是指这个积聚物，所以有部说那这样的四大是假四大嘛，因此他认为说真正的四大呢，应该是这些积聚物所依止的坚湿暖动这些自性。所以呢，有部在讲四大的时候，他所谓真实的四大是指坚湿暖动。那么四大所造呢，分为五尘、五根还有五表色。那把这个我们之前讲到所谓五表色呢，它是一种就是说没有表显于外的一种潜伏性的业力，那它把它认为是属于物质的一种，这是有部学说的特色。那五表业呢，它在比如说在诚实论里面，它不承认这个是色法，所以在诚实论里面把它放在心不相应行这个位置。那我们再来看诚实论它怎么解读杂阿含经第61经呢？它的解读法，它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是四尘，由四尘生四大，然后呢由四大呢成四大所造色。那四大所造色里面包括了五根还有身，所以你比对上下两个表，在有部里面的四大所造呢，我们刚讲五表色，诚实论不承认是色法。那五尘色香色身香味处呢，在诚实论里面把身留下来了，其他的色香味处呢，它把它放在色法最根源的部位。那诚实论它的一个依据是什么呢？他说相机喻经里面所讲的四大，我们刚刚有讲过了，每一大分为内界跟外界呢，通通讲的都是积聚物，所以呢，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它是假名有， 那如果他是假名有的话，他应该是什么，有什么构成的呢？陈时润认为说，在四大前面呢，还有所谓作为根源性的色香味触。那陈时润要怎么解释《杂含经》第六十一经呢？他说，这里在经文里面讲说，一切色它是四大及四大所造，它有特殊的用意，它是特别针对外道来讲的。因为在外道的学说里面呢，它多了一个空大。那么在陈时润里面呢，他认为说没有空大，没有第五大这个空大，只有地水火风四大。所以他认为经文的意思是针对外道讲说有五大来讲而论的。这个是有部和陈时润对于经文的解读不同，然后在色法的构成上面呢而形成不同的看法。这个部分同学有问题吗？他认为声的产生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前面好像是讲说因为四大相及而有声嘛，所以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根源性的一个要素，它是一个所造，所以他把它放在四大之后。还有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假实概念，然后我感觉到同学听得好像不飒飒，但是这个部分其实非常重要。在陈时润里面它是放在灭地句来讲，可是它放在这么后面的部位，但是我们在分析诸法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假实之间的一个分际是什么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读下去。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在讲五位七十五法，我们要讲它的这个假实分析的时候，同学要建立假实的概念。那这个现在投影片这一张在我们发的讲义上面并没有，只是因为我上个礼拜发现我在讲解的时候同学好像不是很明白，所以我回去又把它做了整理。所谓假名有跟实有到底是依什么来分呢？所谓的实呢，是指它不依待他法构成，它是一个究极的要素。如果以色法来讲的话呢，是指极微；以心法来讲的话呢，是刹那的心念。所以呢，它不能再予以拆解，它具有自己专属的性质。那假呢，就是指它要以待他物来构成，所以呢，它是组合物，或者是相对的概念，或者是连续的现象。等一下我们下一页会提到，所以呢，它是可以拆解分析的。它不具有自性，我们在前两堂课跟同学解释过了自性。那我们说自性这个词，它的意思呢是自身特有的性质，或者是本质固有的性质。既然它本质固有的话，它不需要以待任何外在的因缘就能够产生的嘛。所以今天一个东西呢，它是以待他物而有的话，它没有办法拥有自己专属的独立体性。这个部分同学可以了解吗？那我们讲到说记得我们之前在跟同学介绍部派佛学的时候，我们提过说，在十八部或者说二十部的部派里面，只有两部是讲法空的，就是一说部跟说大空部。那么其他的部派它都是承认有实法，只是说这个承认实法的多和寡。那我们讲说里面最极端的就是属于说一切有部，还有独子部。那因为大多数的部派它都承认有实法，它有一个概念叫做假必依实，就是说今天我要把假设一个组合物，我把它分析到最后，必定是它的那个最后的部分呢，一定是要不可分析的，它一定是实在的。这个是部派佛学它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这里同学理解吗？但是同学你们要了解说，在大乘的中观里面呢，它是讲假不依实。部派认为组合物分析到最后一定要有实在的东西，所以他在做毗婆舍那观的分析的时候，分析到最后成为这些身心的要素，我们讲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五味七十五法， 分析到这些要素，破除了所谓的长恒不变的我之后呢，看到这些要素，他认为说我是假的，那假我所依的这些要素，它应当是实在的，所以在部派里面会承认这些实法。可是如果以大圣中观来讲的话呢，假我所依的这些身心要素，它不需要是实在的。同学可以理解吗？在部派里面就是说，一个东西之所以能够积聚起来，那个能积聚的是必须要是实在的。你可以想象堆积木堆成一个机器人，你要认为说机器人你这样子一碰它就垮了，可是那个积木是坚实在那里的，这样同学可以理解吗？可是在大圣空中的想法，他说你不需要去把它想象成那个积木，机器人被推倒了，积木还在，不需要这样子来理解。所以这个是佛教哲学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区别。这个部分就要请同学稍微去记忆它，因为我们现在讲摄法，摄法在诚实论里面有三大单元，第一个是四大，第二个是五根，第三个是五境。诚实论里面呢都在探讨这三个单元到底是假还是实。那如果同学对假实的概念不清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解说诚实论它的这个苦谛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解释所谓假名是什么意思。假名呢，假借他法而成，并被施予名称的事物。所以它这里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假借的缘起，就是说一个事物呢，它是因为缘起而获得了一个名号。那么在三论中的祖师吉藏，他把假名归纳成三种，第一个叫做因成假，也就是组合物；第二个呢相代假，比如说大小是一个相代的概念嘛，长短是一个相代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把两个东西来比较，一个是长一个是短，但是呢现在我们把这个长的和另外一个东西比较，另外一个东西更长，那这个原来长的就变成短的，所以这个是相代假。相续假呢，就是前刹那心和后刹那心相续所形成的一种连续的心事。所以这个部分同学没有问题吗？所以跳到我们刚才前面讲，所谓的假呢是组合物，是相对概念，是连续现象。就色法来讲，组合物呢它就是假法，就心法而言呢它是属于连续现象，对某些心法来讲，就是说它不承认这个是属于实在的。那相对概念呢，主要是在心不相应行这个部分。接下来这张图表呢是整理我们上个礼拜讲跟这个礼拜要讲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四大的部分讲完，那诚实论跟有部他们的不同在于，诚实论认为四大是假名有。我们刚才在第一页投影片的时候，同学看到有部跟诚实论他对于摄法的一个组成看法不一样。那有部里面呢，诚实论里面它的根源性的摄法是四乘，然后由四乘构成四大。所以四大它是一个组合物，它是假名有。那么有部他说四大呢是实有，因为他在这里所讲的四大呢，其实是指坚实暖动。那有部说这个是属于能造即为。再来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五根的部分。陈时润说五根是假名有，因为五根由四大构成。我们看这个投影片，在诚实论的部分，四大它是一个组合物，五根也是一个组合物，所以呢这个部分它都是假名有。那有部呢，我们刚刚讲四大是指坚实暖动，它放在最前面的位置，所以呢四大是实有。可是现在一个问题是说，你看他讲五根呢是四大所造，它是一个构成物， 所以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假时，他应该要是假名有才对啊。可是有部怎么解读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能造即为跟所造即为。能造即为是坚实暖豆嘛。那同学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讨论到有部认为呢四大共生不相离。四大要出现一定是一起出现的嘛。换句话说，当它构成根的时候呢，这个四大实际上是不能拆的，不能拆解。理性上可以拆解，现实上四大一定是一起出现不相离的。所以呢，我有部呢，他把五根呢叫做所造即为，或者是照色即为，它也是一种即为啊，因此是实有。这个部分同学可以了解吗？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讲说有部的学说呢，它是一个极端的实有论者，极端的诸法实有论者。合合物呢，它也可以说，因为虽然是合合物，但是这个四大它由四大构成，可是四大不能拆开来啊，所以现实上的五根你没办法去拆它，只是理性上你知道它是地水火风构成，但是这地水火风连接在一起，你是不能分离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所造即为，就这个所造即为来讲，它也是实有的。所以其实在设法的，就是说在设法的部分，重点两论书跟诚实论跟有部的差别，重点就是在这里。我们这里讲的眼，这里讲的五根呢，是圣意根，不是浮尘根，同学知道吗？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讲义上面，五根的假实这个部分，我今天会把 PDF 档交给基金会，然后他们会把它上传在网络上。那因为同学的页数可能会跟我上课讲的页数有点跳掉，所以如果同学你觉得说我们像上课讲义一次一次发，好像你觉得有点混乱，你可以到基金会网站上面去，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再重新下载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在投影片上讲过了，五根由四大合合而成，这个是诸部共许的。那么有部说五根实有，因为由四大合合而成的五根是所造的即为。刚才解释过，因为构成它的四大呢共生不相离，所以这个是现实上不能再分析的即为。有部把即为分成两种，能造即为跟所造即为。能造即为是四大，所造即为是五根五境，因此呢他们通通都实有。诚实论的看法呢，他说五根既然是由四大所造，是四大构成的合合物，按照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假实定义，它是假名嘛，它没有自性，所以呢它不是实有的。所以它里面呢，我引了一段引文，如果法呢它有实体，这个实呢实体，或者你可以就是说把它理解，这个就是自性的意思。不法有实，它就不是由各种原因所共同形成的。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实法呢不是以待因缘来构成。在诚实论里面呢，他说了，他首先说五根是假有，然后呢他要论述五根跟四大之间的关系。那同学请记住，就是说在佛教里面呢，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这样，论到关系的时候要怎么理解，不依不异嘛。我们讲说中论里面他把他所有的精华用八部来做代表，八部同学知道吗？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不依不异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就关系来讲的，那如果同学直接读原文呢，你这样原文看下来，你可能会有一点点困惑。你好像以为诚实论他讲的是只有讲不易而已，实际上他只是强调，他强调的是这个不易的面向， 但是他两者都有说。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不义的面向呢？因为他这个是冲着有部来讲的。因为有部跟有部怎么说？五根跟四大是什么关系？同学怎么理解？在有部来看的话，我给同学一个提示：有部认为五根是实有，四大也是实有，他们都具有各自的自信。那么两个具有自信的东西，在比较他们的关系的时候，是不一呢，还是不义呢，还是不一不义？对对，陈师兄讲对了，就是说两个具有自信的法来比较他们的关系的时候，一定是相异的嘛，所以是不一。那冲着有部的不一呢，陈师论里面强调不义，所以我们下面有一段引文。在读论书里面呢，你会常常看到自问自答，那这个问呢，通常它反映的是敌对者的意见，就说论主他在写论书的时候呢，他会假设或者是用敌方他的意见呢，把它提出来，然后论主做一个回答。所以呢，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说，眼呢，这些五根和四大到底是一还是异呢？论主就回答说，从业因缘，四大呢构成眼等五根，所以呢，眼五根不异四大。那不异呢，它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来理解不异？不异它是强调和合的事物不能脱离它的构成元素，所以也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体性。所以佛教在论关系讲不一不异的时候呢，它的不异是说你和合物不能脱离它的构成元素，没有自己的独立体性，就这一点而言来讲不异。接下来我们看论主说，那个跨我起来是我做的补助，这样子可以让读者呢看的时候很清楚了解说现在这句话是谁的立场。论主说，五根是假名，于构成假名的原因，两者不得言义。那就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就是说也不能说他们是一呀。那论主就回答说，四大成就中假名为根，亦不但名四大为根，故知诸根不异四大。那在这个引文里面提到说，亦不但名四大为根，这是说呢，不能直接就将四大称为根，所以呢，这个是不一的部分。和合的事物，它有它自己的名称与作用，所以不同于它的构成元素。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两个假法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不一不异。那因为讲到诸法分析，同学有点不飒飒，可是呢，我们讲到不一不异的关系的时候，用在所谓的由五蕴合合而成的假我上面，两者的关系呢，假我跟五蕴是什么关系？同学还记得吗？佛教里面它是不承认有实在的我嘛，佛教的说法说，我们所觉受到的我呢，是从五蕴合合而成的，所以这个五蕴是假。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假实概念，我是一个五蕴的合合物嘛，所以我在佛教里面说我是假。那在外道里面呢，它是离蕴即我，外道它承认说离开了这个我们这个身心的要素之外，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我。可是佛教不这样讲，他说这个我们所觉受到的我，其实就是这个身心依止于身心要素合合而成的。那在佛教里面我们要讨论，就是说这个假我跟五蕴的关系如何。所以其实可以用背的啊，因为佛教在讲关系，你先把不一不异搬出来，先用不一不异来检查看对不对嘛，你来思考。陈师兄你觉得有问题吗？假我跟五蕴的关系不一不异，我们刚才在讲四大跟五根之间的这个不一的部分呢，我们讲说和合的事物另有自己的名称与作用嘛，所以两者是不一的。那你把它套用到假我跟五蕴的关系上面，假我不等于五蕴， 因为五蕴它是个别的身心要素，假我呢，它是统合五蕴的主体，所以在论点里面讲，他说五蕴是五，我是一，如何相同呢？这样同学可以理解吗？可是这里还有一个同学要再更深入了解的，就是说这里讲说不是，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讲。那我们说假我不等于五蕴，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呢，假我不异五蕴。那这个不异于五蕴呢，是针对说它不能离开它的构成元素，就它不能离开这个构成元素而有这点来讲呢，它是不异的。所以不异不异要合在一起看，就是说有人说一看到说哦，假我呢它不异于五蕴，假我不能离开五蕴而有，他就认为说那五蕴呢堆积起来就是我咯。可是在月称的陆中论里面呢，他有提到说并不是五蕴呢积聚起来就那个就是我，不是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今天呢在库房有一堆车子的零件，你不是把那些车子的零件呢放在那里它就形成一个车子，它有一个特殊的组合，这样同学理解吗？单纯你认为它只是五蕴呢机械式的堆积起来，这个还不是我，所以我们讲说五蕴是五，假我是一，还是不一样的，不一不异。所以说这个部分对同学来讲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可是你可以先用背的方式，那以后你再来慢慢思索。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五根的构造。对于这个主题的论述，鉴于陈实论的分别根品第46品，还有根等大品第47品，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刚才讲的所谓四大和五根的假有实有的探讨是针对有不来的，现在呢开始这里陈实论它是针对外道。那么陈实论他自己的立场呢，他说在五根里面呢，他所含有的四大呢是均等的，五根通通都含有四大，然后呢四大的比例均等。那他在陈实论呢，他批判了两种说法，一个是圣论外道，一个是数论外道。圣论外道呢，他主张偏多说，也就是眼根它含有五大，但是以火大偏多，耳根呢它也是通通还它通通包含了五大，但是以空大偏多，鼻根呢具含五大，但是以地大偏多，舌根具含五大，以水大偏多，身根具含五大，以风大偏多。那这种学说呢，它被集藏称为片照说，也就是说五根有五大片照，就是说每一根里面呢通通都含有五大，这个叫片照，五大片照的意思。再我们看数论外道的主张，它是一根一性说，眼根呢独有火大所偏照，耳根独有空大所偏照，鼻根独有地大所偏照，舌根独有水大所偏照，身根独有风大所偏照，所以呢这个又叫做偏照说，这是集藏的一个称法。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好像觉得两个一样，同样一个字错字边跟人字旁它的意思差很多，同学可以看到吗？偏五大偏有五大偏照，偏五大中的其中一个。我这里标明了出处，我参考的资料的出处《集藏百论书》。为什么我要特别标出处呢？因为在陈实论里面他并没有指明说他现在所批判的学说到底是针对哪一个外道。那有的日本学者他的看法跟集藏的不同，所以我在这里把我这个图表的出处把它标出来。因为如果按照集藏的这个说法，那我硕士论文关于这个部分的论述呢，我名称搞错了，所以在这里就特别把它标示出来。这个是之前讲义在是第二单元设法前面，第二单元前面的部分，没关系，同学直接看 投影片就好，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外道学派，所以让同学稍微再复习一下。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印度哲学呢分为正统派、非正统派。所谓的正统、非正统，是指他呢承不承认吠陀的权威。那佛教、耆那教、顺势外道，也就是当时佛陀在世的六世外道呢，他们是属于不承认吠陀权威的，所以呢是属于非正统派。正统派里面呢，在佛典里面最常出现的是数论派还有胜论派。数论派呢，在诚实论里面用音译的方式把它称为僧缺。那胜论派在诚实论里面呢，把它也是用音译的方式把它称为卫师师。那数论派和瑜伽派呢，他们是属于姐妹派。正理和胜论呢，他们是属于姐妹派，所以在很多理论上面他们是相通的。我们来看诚实论他对外道的驳斥。那刚才在讲五根的构成，外道里面他所讲的，他是讲五大。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投影片的第一页上面，我们把有部还有诚实论呢，他的这个设法的这个构成做了图表，然后又引用了杂阿含经第六十一经。同学记不记得经文里面讲的是四大，不是讲五大吗？所以诚实论就在这里，他要解释说没有五大，只有四大。外道所讲的虚空呢，不能列入，为什么呢？摩诃不得，它意为大种或者是大。那大呢，是指它能够遍及一切地方，在诚实论里面讲说遍道故名大。那种呢，它有依止的意思，就说依止于它呢，能够积集成色法。种呢，是指它能积集成其他的色法。虚空它只有大的含义，因为它骗道嘛，但是它没有种的意涵。所以在有部和诚实论里面说只有四大种。诶，同学没有学过梵文，可是你看到摩诃，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对，摩诃我们汉译的话就是摩诃。摩诃呢，它有Great 伟大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菩萨摩诃萨嘛，伟大的意思，它有伟大的意思在里面。Buddha 这个字在现在的 Hindi 语里面呢，它通常是指鬼，因为同样字它有很多意思嘛。那有一次看一个印度电影，它的名称就叫 Buddha， 我说什么意思啊？后来原来那是一部鬼片。我们先休息10分钟，谢谢大家。